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朋友，欢迎您再次的收听《清泉甘露》，我是丽文。上帝常常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恩典，让我们可以透过网络来彼此交流。盼望呢，透过这样的一些的交流，我们在天路上奔跑的时候，我们更加的有力量。我们常常从圣经、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许多宝贵的真理。上一集节目我们就从圣经里头查考到主耶稣所说的比喻，那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。那么上一集呢，我们谈到这个死后的光景，这一集我们要用这一段的同样的经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。我们深信呢，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的时候，都能够学习到许多宝贵的人生道理。好，那么有关于这个比喻，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呢，这段经文是摘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的。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把经文读出来，您可以根据圣经经文的内容，让我们一起的来研究探讨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呢，说到财主死了，他发现他自己身处于地狱的火中。他为什么会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呢？这是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当中非常扣人心弦的地方。财主非常的富有，拉撒路非常的贫穷。主耶稣用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生动地来描绘这个财主的富裕。细麻布是埃及的，价格是贵得有如黄金。紫色布呢，是贵族富户身份的象征，它的染料是来自一种紫色肉的贝壳，只有富贵的人才穿得起。这位财主天天奢华宴乐，只知道追求感官的享乐和满足，没有思想永恒的事情。拉撒路正好相反了，他浑身生疮，他天天被人抱来放在财主的门口。被放在这三个字在圣经经文里头，原来的文字希腊文，它的意思是含有被鄙视而粗鲁的扔在那里的意思。被放在含有被鄙视而粗鲁的扔在那里的意思。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人，他就在财主的门口乞讨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吃。他贫病交迫，只有流浪狗来填他的脓疮。我们相信呢，财主坐在豪华的车辆上经过他身边的时候，一定掉头也不看他。听众朋友，当你面对拉撒路的贫困，财主的麻木不仁，你会不会问说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？我们来看看主耶稣，他继续告诉我们，拉撒路和财主都死了。从他们两个人尸体的处理方式，更显出人生的不公平了。因为拉撒路的尸首就被扔在城墙外的垃圾堆上焚烧，而那位财主的尸体却葬在那专为富贵权势之人保留的牧场。不过啊，无论如何，两个人都死了，死亡是无情的， 不管人的地位，不管人的身份如何，死亡都会临到每一个人。接着令人惊讶万分啊，我们看见整个情况完全倒转过来了。我们看到坟墓以外的阴间，这是肉眼不能看见的世界。在阴间里分成乐园和火焰两个地方。乐园是平安宁静，使人得安慰的地方，火焰是受苦被火焚烧的地方。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深渊隔开。乐园是一切蒙神赏赐的人欢聚的地方，而地狱却是有如耶路撒冷城外那个焚烧垃圾的地方，而且那个火焰是永远不熄灭的。地狱的火焰是刑罚的火焰，永受痛苦的地方。拉撒路在乐园里，财主在地狱里，哎，毕竟是公平咯。我们看到财主受苦真是活该啊。想当初这位财主对别人的需要无动于衷，麻木不仁，叫人实在是气愤不已啊。但是如今看到拉撒路享受他在世间所得不到的宁静和安慰，我们心头的气才稍微平静下来哦。但是呢，让我们不要忽略了，主耶稣要从这可怜的景象来教训我们什么呢？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财主身上吧。财主自己知道他在哪里，他也知道他在水火中受痛苦的光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他现在没有办法吩咐他的手下替他办事，没有办法事事如意了。更叫他痛苦的是，他可以从火烧的地狱这边看到深渊隔开的另外一边，也就是那宁静的乐园。他看到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身上没有疮疤，脸上不再苍白，也不再有饥饿痛苦的样子。拉撒路散发出喜乐的光辉，好像阳光下的珠宝。我们听到财主隔着深渊发出凄厉的叫声：我属亚伯拉罕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听众朋友，命运转变得令人难以想象。从前这位财主从窗口丢下面包，任由拉撒路和野狗争夺，现在呢，他却要拉撒路来凉凉他的舌头。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天堂那里，在深渊的另外一边，他温和地回答财主说：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这一番话深深扎进了财主的心里。他一生自满自足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他如今盼望得到释放，但是他的痛苦却注定要到永永远远了。财主他怎么回答呢？他除了回忆懊悔，什么都不能做。无情的火焰燃烧着他，他心里头忽然生出一个思想：哎，对了，他有五个兄弟呀，哎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死后的遭遇如何，他们一定要相信神，认识神，他们还要有怜悯别人的心。哎，是的，趁着死亡还没有临到他们之前，好好的为永生做好准备吧。于是这位财主就隔着深渊痛苦地喊叫说：我主啊， 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但是亚伯拉罕直截了当地回答他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是的，神在多年以前透过摩西，也透过许多的先知传达了宝贵的信息。财主全家人对神的话语并不陌生，神的话说明了信靠神的重要，也说明了人应有的道德生活。但是财主坚决地说，虽然他的兄弟有神的话可以遵从，但是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就一定会悔改。听众朋友，也许有人和财主有同样的想法。是的，如果啊，天堂差派一个离世的人回到人间去，把死后的景况向人诉说，人们不就马上悔改了吗？但是，让我们听听亚伯拉罕怎么说呢？他的声音威严可畏，有如神的声音。他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。听众朋友，究竟利文今天要跟您研究什么呢？主耶稣把来世的光景揭开了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，那就是我们今生的生活和来生的生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今生的生活如何，决定了你来生的生活景况。今生我们如果忽略了宝贵的救恩，来生就不可能享受救恩的福气。今生如果我们不晓得怜悯仁爱，来生我们自己也要活在没有怜悯仁爱的审判当中。今生我们的情况如何，决定了来生的情况。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拒绝神的话，神迹是不可能帮助我们悔改的。是的，我们研究到，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，神迹再怎么多，也不可能让我们有所醒悟。同时，今生影响来生。
听，我要轻轻听，我要侧耳听出声音。
从神的声音，其实神也愿意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祷告神看为非常宝贵的声音，我们听他，他也听我们。这首诗歌《轻轻听》，让我们一块儿的来欣赏。歌词说，我要轻轻地听主的声音， 主我的牧人，他也认得我的声音，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他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他的羊认得他声音。
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。你是大牧者，生命我的牧人。